那底下这一段呢，我们大家都比较熟了啊，比较就是说，但是我们比较知道的、比较明需要明白的，实际上是17节到这个22节这一段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它因为它这里很清楚的一个分段，跟第二节相对比。第二节是说我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纪念，凡事纪念我。17节是说什么？我不称赞你们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底下这句话很有意思啊。17节，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，乃是招损。哎，我们常常说要去聚会，要去聚会，但是有没有聚会越聚会越糟？有没有？
有
有，像什么？举例说明。
同工会。
同工会。
很多时候教会不是召集开会最后。
然后那个真的是。
一摆上台面一谈。
招损了。
一谈谈不。招损了。
哎，这个要问问小魏，小魏啊，你们在那个三次教会聚会有没有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呢、啊？
好久不在那边聚了，
好久不在那边聚。现在我们在这边的话呢，什么样的聚会是招损的？就是说你聚会里面有争执啊，啊或者什么的。但是其实一个蛮简单的一个评断的标准，你开开心心的去聚会，你回家是怎么样？不高兴，不管那个不高兴是什么，不是件好事情。尤其很不好的事情，就是说你对讲台上的人啊，或者对弟兄姐妹啊，有那个不饶恕啊、论断啊，那个就很毒了，肚子里面一大堆牢骚，那你去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去自己遭罪。尤其他后面讲到这个圣餐啊，讲到我们要擘饼，从前也跟大家讲过好几次的，就是说擘饼啊。你如果比如说你们夫妻，或者你跟弟兄姐妹中间，或者长职之间，教会里面不管有什么问题，你要是拨完了饼，你这个问题还在的话，那怎么样？
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拨完了饼？问题还在？什么意思？
比如说我们两个闹别扭，我们现在要逐日来守圣餐了，同饮一个杯，我和你同分一块饼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怎么样饶恕了我，也怎么样饶恕了你。哎，可是我不饶恕你，你不饶恕我。
自己学
了。是啊。可是你老子你心里要想啊，所以自己醒察，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擘饼分杯的意思多么严重。我们既然大家同分一个饼杯，那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是一个肢体。尤其在我们这个小教会里面，它为什么会比健康可以一直保持下去，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问题。你如果有问题，不管是夫妻的问题，弟兄姐妹的问题，你擘饼以前你最好把它处理掉。什么叫做你若不分辨这是基督的身子就是自己取罪，是这个意思。他不是说你没受洗的时候你吃了你会生病，也不是说哎，我现在觉得说我今天光景不好啊，所以我就不吃。他如果觉得他可以吃，因为他搞不清楚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。不是说你吃了会生病，你没清楚，当然我们不建议他吃。可是像有的小孩他拿起来吃不会怎么样的，他这是对信徒讲的话，他所这些人的分辨他是讲到信徒，他不是讲到没信的人，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他觉得很好玩他就吃。但你一旦信主，你知道这是什么，你要自己醒察。那自己醒察什么？你怎么醒察？我们现在尤其中国教会的传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传统，就是说哎，我觉得我这礼拜跟主关系不好，或者我这礼拜犯罪了，所以我不吃。这个问题很严重。
没有，你
是
相反吗？
对，相反了。
就是犯罪才要赔。
对，你除非你不要认罪，你既然知道自己不好，那还有什么比主的身体、主的血更能够帮助你？你就认罪嘛，你就吃嘛。你怎么说我光景不好，所以不吃？还有的人长期不吃，所以这些东西呢，实在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教导啊。好，这底下这一段。啊，27节到29节，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这里面包括哪些事情叫做不按理吃，哪些事情不按理吃？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分门结党，他们至少结了帮派的缘故呢，什么叫做让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？就是说他们吃饼分杯的时候不是大家一起来的，是一帮一帮的人，他们这个可能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谁知道了，总之他们觉得他们是有见识的人，因此他们就自己搞自己的。然后从这里边看呢，很清楚当时的饼杯是和什么东西摆在一起啊？ 那 dinner party 摆在一起的。所以后来保罗讲说，等我来的时候再吩咐，那很可能这个吩咐之一，以后的教会就把这两件事情分开了。啊，所谓的圣餐啊，分杯擘饼呢，和吃饭要分开来，因为为什么会连在一起？因为最后的晚餐，那个是一个什么？那是一个 dinner
晚餐。
哎，它不是一个特别的聚会，我们来吃饼分杯，不是这样。它真的就是从吃的时候，从桌上拿起饼来，然后又拿起杯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吃饭的时候做的事情，吃饭的时候做的事情。因此，教会吃饭的时候做这件事情。那问题来了，有的人有吃的，有的人没吃的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的 cook 不是每个人都像 Jennifer 这样子，每次都做了很多，对吧？所以那时候有这种的问题，这叫做不按理，对吧？你们要彼此等候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把它两件事情分开是对的。那还有什么叫做不按理呢？什么叫做不分辨啊？若不分辨，这是主的身体，这个也叫做不按理。什么叫做不分辨？不分辨跟分辨的意思就是说，至少你在分饼分杯的时候你要去思想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唱歌要祷告，就是帮助大家回到这个当初主耶稣被卖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些东西呢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曾经讲过呢，就没有再重复，但是我老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在分饼分杯的时候不讲这个东西。因为主耶稣是说你们要常常如此行，为的是什么？这个纪念我是什么东西？纪念我什么？
纪念他为主做了福音，传福音那个，也要用他的血来遮盖，就纪念他所做的一切了。
嗯，他还做了什么？他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做了什么？
洗脚。
而为什么这个饼杯一定讲到这种事情？它一定是复数。在一般的来讲呢，我们领圣餐一定是干什么？一起，这个所谓的纪念我，就是我怎么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么样彼此饶恕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我怎么样洗脚，你们要效法我，这个叫做纪念，而不是说我这个手续纪念他。这个手续纪念他当然是对，没错，你要从心里面感谢他，这个那个的。但是我们今天的擘饼，就是好像老是在这个单向的，我对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这样来纪念我。那难道那个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的纪念？什么是真正的纪念他？是既然我们在一起，那第一重要，你不能够彼此不饶恕；第二，你一定要彼此服侍，是不是彼此接纳？而且我怎么样为你们舍命，你们也要彼此舍命，是这个东西。要不然你这个纪念是假的啦，你这个纪念变成一个宗教仪式了嘛？对不对？我们像现在这种做丈夫的，至少要做到像何中对时雨，至少要做到这个地步。这很难的，你看他从来不发脾气的，很有耐心的，
是吧？
是吧？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一定要有肢体的感觉啊，一定要有肢体的实际在里面。我们今天常常讲家庭生活归家庭生活，教会归教会，服事归服事，工作归工作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是预备要一起建筑的。神评断我们这个教会，主要是评断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彼此是不是效法主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勉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现在呢，到现在老潘都没有再去找个女朋友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聚会所提到他。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就是开开心心的建筑啊，开开心心的建筑，让我们彼此呢不但说是看神，我们也可以彼此看，我们彼此效法，彼此勉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叫做分辨，叫做按理，是不是啊？免得你吃喝自己的罪。这个吃喝自己的罪肯定包含一项，我跟乃琳闹不好，我们一起吃饼分杯，完了以后继续吵架，你肯定是有问题。很多教会是这样子啊，他主日同工会都第几个礼拜开啊？第一个礼拜开啊，他们领圣餐是第几个礼拜啊？还是第一个礼拜开？哪个在先呢、啊？领圣餐在先，完了以后继续吵架。
这个是传统，大家现在都是一个月才，
对，
好像现在也是
每周，对。他们有每天的，
每天的，
哦耶的， 现在的教会之所以没做呢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味道，你懂的意思吗？成了一个仪式了。
就是他觉得没起作用。
也这样也是，对。
没起作用，他觉得做了以后，大家该干嘛干嘛。
是啊。
也许是。
又花时间。
这 leader 也许认为是很重要的，在医院的那个医院里教堂嘛，
嗯，
院教堂里他们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他会擦擦擦，他会擦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
对。他们就一口擦一下，然后这样。
对对对。那个都是比较天主教的做法。天主教之所以这样做，他是有故意的目的，因为这是给他们神职人员弄的，你需要跪在他们面前，他才能够经过他的手，这个东西神圣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他们才能够碰。这个是他们故意的一种控制百姓的方法，因为跟圣经已经完全不一样。就叫做不按理吃主的饼，包括这种蒙头不蒙头，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律法，你不需要讲得这么清楚。大致圣经的做法是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，现在没有主耶稣，你是一个弟兄，你可以主持这个事情，没有任何的律法禁止。我们在那边查到一个地步，至少我们大家有一个共识，蒙头不是问题，是不是一个大杯子，这个不是问题，在我们中间没有问题的东西不要把它变成问题就可以了。我们今天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了啊，那我和大家讲过好几次，所有教会会遭遇到的问题，什么事情怎么做呢？实际上啊，他都给我们讲完了。你说都讲完了吗？真的是都讲完了。虽然说他没有直接去讲那些问题，但是我们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啊，凡他所行的是为别人的益处啊，这些。那已经告诉你说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了啊！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原则、处事的原则一点都不复杂的。那这里开始讲什么？这里就不太一样了。虽然他在这里他是说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开头呢？因为哥林多教会显然写了一封信给保罗，请保罗回答一些问题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什么是祭偶像的物啊？啊，弟兄打官司啊，这些东西怎么办？那现在他讲完了，他现在开始从这里呢，他从答这个问题，他要开始讲到教会的啊，我们这个没一个很好的词，我们就说教会的运作，新约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样经营，怎么样run啊？这美国话很好玩，叫做run。他从属灵的恩赐开始讲，他们问的问题可能是什么？问的问题可能跟我们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灵恩的运动，那有人说方言啊，有人弄这个，有人弄那个，他们的问题可能是说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到底是出于神的，是出于鬼的？我怎么判别这个东西？所以他就开始从这里开始讲了。他先说呢，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服侍那哑巴偶像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就是拜偶像的这种，他会邪灵附身，会讲话的，这你们有没有见过？你们没有见过啊？我们在台湾很多的，请这个邪灵来附身嘛，所以他可以替你答问题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他可以告诉你，比如说你家死人现在哪里啊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那有的东西是明显是胡扯的，可是有的东西它是真的是很厉害的。服侍哑巴偶像，被牵引受迷惑，因为它真的是有东西可以迷惑你的啊。那迷惑老百姓，这个鬼灵的事情是很多的。那个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显然也有，要不然他们不会说耶稣什么靠鬼王赶鬼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，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。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这句话对不对？你刚才谈这个共产党算是哪一个？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做若不是被圣灵感动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？这是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判别的办法，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能够称耶稣为主，他不是说这句话而已，他从心里面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，那这个是圣灵在感动，这个是他要我们知道的。所以从这样子来讲呢，没有人所谓的，就是说你说这个人信主了啊，他接受主了，然后你说他有没有得救什么什么的，这些问题少问。他一开头他可能脑子还很糊涂，可是他心里被圣灵感动，他才会说耶稣为主，要不然我们叫不出来的。我们叫得很自然，那只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， 一个鬼灵的东西，他可以给你讲出很多的事情来。就像保罗他们在传道的时候，后面那个使女啊，他就在喊嘛，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你们要听他。可是他能不能够称耶稣为主？他不能称耶稣为主。所以后来保罗就把他赶出来了。他把这个讲完了之后，他就开始讲到他要讲的东西。人家问他可能就是问了这么一点点，这个问题他就答得很简单。然后他就要开始跟我们讲教会怎么运作啊，虽然他没有这个题目，可是实际上他在讲的这是这个东西。有三件事情，那这些话很重要啊，可是我们今天不太说。其实这些就是所谓教会的建国大纲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十二章四节、五节、六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四节啊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哎，这几句话有什么重要？首先，它有三个东西在左边，然后对面有三位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圣灵，一个是主，一个是神。那相对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是恩赐，有一个是执事，有一个是功用，是吧？恩赐跟功用比较容易懂，执事是什么东西啊？儿童事工、烤蛋糕事工，就 ministry 到底是什么？你怎么把它解释的清楚？你不能光举例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用的字有时候很难下定义。什么是 ministry？ 至少跟恩赐、跟功用比起来是，这个东西怎么不一样？什么东西？
Service
侍奉。你看恩赐就是说我们比较容易懂啊，在你里面。有人会唱歌，有人会烤蛋糕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 gift。功用呢，就是说唱的歌很好听，或者烤的蛋糕很好吃，这叫做功用，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对吧？那与这两个不一样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没讲？就是你们这群人在一起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没讲？你不能光有恩赐与功用，没有结构。
老师刚才说的都没错。
我没说你说的错啊，但是那你要给他更清楚的定义啊，要有一个管理，有一个这个秩序，对吧？比如现在香港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他不是恩赐功用，也不是恩赐问题，不是功用问题，他是结构问题，他的那是 ministry 有了问题，其他的什么馄饨面啊还都很好吃，都还在那里，对吧？他的银行在那里，但他的结构出了问题。那结构呢？他讲结构是主。那为什么结构是主？因为你光说主这个字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，它是一个 Lord， 对吧？恩赐呢是圣灵，那功用呢是神在背后调节这一切的功用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，他就说你要从这三方面一起看，这三方面是缺一不可。这所说的恩赐呢，是必须是神在那里运行，并且你是在这个执事底下的。啊，让整个的教会得到益处，那才有功用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所以他底下剩下十二章呢，他在解释这段话。我们的教会的建立，从小到大，你从小的时候你不用讲什么，特别不用讲什么，特别不用讲知识，就像一个家里面大家一起长大一样，你很多东西不用讨论的。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了，底下讲的东西很容易懂啊，但是讲也是讲到知识的时候。最需要我们去注意，因为恩赐啊这些东西都容易讲。首先他讲恩赐，他就说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啊，这句话好像很容易懂，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容易懂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圣灵把这个恩赐给你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圣灵显在个人身上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不是说你开始跳舞啊、唱歌啊，你已经情不自禁了、啊，你没办法控制自己啊，不是这个东西。显在个人身上，就是说你有这个恩赐，让人得益处。这个人不只是你自己啊，他给你这个恩赐的时候，他带着一个目的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有的人蒙圣灵赐他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智慧的原因。还有的人给他知识的言语，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
对 ，Jennifer，Sir。
Jennifer， 你都赖皮的，我问你一个中文，你就答英文。
说是会用
啊。中文的智慧和知识有什么不一样？
智慧就是这个人很有，就是这个远见啊，很有那个。
嗯。
知识的话就只是后天学，
嗯。 知识就比较像网上的东西，是吧？智慧呢，就是说你能够把它从心里面出来，能够给人家一些的这个怎么讲？你知道怎么判别啊这些东西的。所以 Jennifer 说 discerning， 好吧？那这个我们大家知道，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的言语上表现出来。你看他举的例子，你马上就知道了，他是在讲说弟兄姐妹中间，他不是说一个人躲在山洞里面修炼，他很有智慧，他不是，不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，是叫所有的人一起得益处。那又有一个人什么呢？他举的例子啊，你不要以为他是随便举的，他举的例子是很重要的。你怎么什么叫做圣灵？是从这里看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不这么讲，因为这里写的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圣灵？在这里写的很清楚，这个叫做圣灵。又有一人蒙圣灵赐他信心，这个信心算是一种恩赐啊，这个同意不同意？
他那个看到过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他就讲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不
争宗
教，所以是信心也是神
分给。对了，对，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有信心恩赐的人？哦，大卫，对，圣经里面当然有了，活人呢、啊，我以前见过一个人，马先认识。你不管什么事情呢、啊，对他来说好像是很简单。他觉得一定是这样，他们教会要盖教堂的时候，他们去银行贷款，银行说你们拿什么跟我们做抵押，他就拿一句圣经经文给他。那他们真的是有恩赐，什么事情对他来说就是祷告的好，他一点都不困难，他给他后来给教会增加很大的麻烦。你有恩赐，可是你不需要看你这个恩赐怎么用，他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理所当然，然后他就这样带着大家这样做。人家要是赶不上他的信心呢，他会给你打官腔，你得听他。还有人能够医病的恩赐，行异能的啊，做先知的啊，辨别诸灵的啊，说方言啊，翻方言啊，你看这里面好多好多，他列的差不多了。那大家见过哪一些？你们见过人家说方言没有？见过。为什么他们会开始问保罗这个问题？保罗为什么就开始一开始讲这个恩赐的问题？他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因为的确在邪教里面，在异教里面，在很多奇怪的东西，他有这种嘴巴讲没有人能听得懂的话。从现在来讲呢，神学上最大的一个辩论就是说这个方言到底是什么。比如说五旬节的时候，第一次圣灵下来，使徒站起来传道，他们是用各地的方言，就是说那个方言绝对是听得懂的话。那保罗来说，这个方言是给不信的人做见证，你如果站起来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，你叫人家怎么办？当他讲说一个 tongue， 一个不一样的舌头的时候，他有可能有两种意思。比较保守的教会的这些神学家都解释说，这个就是一个方言，那你可能没有听过的别地方的话。还有一个人就是讲，就是圣灵让你讲的时候，后面讲说你这个祷告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，说你灵里面在讲各种各样的奥秘。那我是觉得说两个都有可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以前有一大批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都是这样子。这些人后来会离开这个中国教会，就是这样。他从加州来了一个传道人，他替你按手，底下的人他就开始讲，就有点像这种电视布道家一样。可是我这些弟兄姐妹是我亲自认识他们的，哎，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简直吓坏了。他们就开始说方言，然后回去就变成一个教会很大的事情，就在上面讲说这些方言啊，以前。就拿那个大家在说的这个最常用的，要是传统的牧师他什么都不懂的话，他碰到这种事情他就拿一个例子，以前某人在哪边传道啊，讲了方言不懂啊，但是有非洲来的传教士、啊、说那个话是咒主耶稣的意思，连续几个主日就一直在轰，他就直接在讲台上轰，其实这是非常不明智的。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觉得说遇见主了，这些弟兄姐妹变得非常非常的爱主，好好的读圣经，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方言是一个恩赐，
对啊，但他们不承认这个恩赐。我觉得这东西是真的有，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的改变，看见他们的翻转。只是说方言的另外一个定义是不是说各地的话，就是说你讲的这个世界上的各种话。 Yes， 当然是这样。现在为什么会有灵恩派的教会跟所谓非灵恩派的教会分得这么开，那就是因为这些主流的教会要赶，要砍这件事情。那我们要是多几个弟兄姐妹进来，他有灵恩的经历也蛮好啊。只是说灵恩的经历的麻烦是什么？灵恩的经历，当他觉得他开始说神对我这样说，主对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他这个一出来了，那教会的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执事不见，功用不见，变成彰显个人恩赐、啊、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三方面都需要？